医病，赶鬼，看异象，做异梦。圣经中记载着许多神迹奇事，现今我们如何看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袁泽善牧师所教导的神迹奇事课程，让圣经的真理帮助你认识神迹，更能经历神迹。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继续来探讨有关于神迹奇事这门课。那么上一回呢，我们在第八课的时候谈到了有关于鬼的由来与传说。那肯定啊，我们要对于邪灵的作为，就是魔鬼撒旦所做的，以及我们人的死去的灵魂亡灵去到哪里，这是要区隔清楚的。也因此呢，我们不要落入到两个极端的错误里面，一个是怎么讲都不相信有鬼，但确实有魔鬼撒旦存在的。因为撒旦是对抗神的，他是堕落的天使长，那这是存在的事实，我们不要中了魔鬼诡计，认为说没有鬼的存在。但是也不要落入到另外一个极端，什么事情呢都好像啊鬼里鬼气的啊，什么事情不顺呢就好像遇到鬼一样，这啊我们也不要过度的紧张。因此呢，对于鬼的由来与传说，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那么在上一堂课呢，最后稍微提到了人会被鬼所附吗？一般来讲，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没有神的同在，那么肯定呢，我们是会有破口被魔鬼所附身的。但是呢，我们信靠神的人不用害怕，因为呢，我们有主的同在。甚至一般的平常人呢，也不是那么容易被鬼所附。大部分被鬼附的，不是他的精神状况有点衰弱，或者他交过鬼，或者他在拜偶像的过程当中呢，与鬼在心灵上面有所这个付出，那么一般来讲是不容易被鬼所侵入的。好，那么因此今天的我们的课题呢，就要谈到鬼附与这个精神病的分析了。因为往往这两者之间呢，有它的共通处或是相似的地方，但却是整个来看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那要分辨这个患精神病或是被巫鬼附身呢，其实是并不太容易的。但是从耶稣基督在格拉森赶鬼的这件事情当中呢，我们可以归纳出七个分辨被鬼附的人和精神病人的不同特征。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所记载的耶稣在格拉森赶出一个被巫鬼所附的这件事。那么因为这经文呢有二十节的经文，在课程当中呢我们就不念这段经文，但是呢我们可以先看到这一段经文，或者我们比较熟悉这件事情呢，我们就来看归纳出七个分辨这个被鬼附的和精神病人的不同处，并且呢把这个不同呢可以应用在我们周遭身边的，不管是所谓的鬼附或精神病呢，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做一个比较。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这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被鬼附的人是有巫鬼住在他里头的。一个人他如果是精神上面失常，或者忽然间呢他失去了理性，必定是有一些事情影响着他的，可能是鬼附，也可能是因为精神压力过大了，神经错乱了，这我们必须要把它分辨出来的。那一般导致精神病发的原因呢有几方面，这是我们可以从生理上、从病理上、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因为忽然间突如其来的受到了重大的打击，有可能导致精神病发的。那么另外第二个原因呢，会导致精神病发，就是长时期的担心挂虑忧愁，这样子的一个心情这个压力呢会造成精神病发。 而且呢，有一种是躁虑型的，一种是忧虑型的，有一种呢会对外攻击的，有一种是内敛的，这都属于这种长时期的压力造成的精神病发。那还有呢，是受到其他疾病影响，因为久病在床，它更多的身体上面呢造成的一些相关联的并发疾病，那么心理上面或生理上面相对的引发了这个精神病。第四种情况呢，是跟遗传有关的，有的精神病呢是家族性的啊，因为他的祖辈辈里面啊常有这样的人，那很容易也有可能遭到这个遗传的影响。好，这是我们讲说有关于精神病的方面我们可以判断的。那么另外角度来看，一个被鬼附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据我们所知道的，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呢，必定是受到某一些他过去生活背景的影响，以至于呢，所谓的邪灵或魔鬼撒旦呢，这个鬼啊，有机可乘，能够附在他的身上。那么要找出一个人的身上是不是有巫鬼呢，就得要好好的来探究他过去的生活背景，或者说他过去的生活当中，或者他童年的时候是不是有教过鬼啊，玩过所谓的什么碟仙啊，或是算过命、披过卦，甚至做了一些特殊的跟邪灵交往的这些宗教活动。那是要看他是否曾经和巫鬼接触过，甚至还包含了他的家族当中有没有人和鬼打过交道、教过鬼或者做乩童的这一些生活背景。因为就我所知道的，有很多呢他被邪灵或者被巫鬼附身是因着这些环境影响，一般正常或健康的不太容易遭遇到魔鬼撒旦这样子一个侵犯性的在他身上做工。当然特殊的例外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我刚才提到都是一般性的，我们大多数的情况之中可以分辨出来的。所以呢，在这也看到了，在格拉森这个被鬼附的人身上呢，我们可以知道他是被巫鬼附着的人，这很清楚的是说他是被巫鬼附着。那当然了，这是因为耶稣基督在行的神迹奇事里面所记载的。那以我们现在一般，如果遭遇到一种人，他有一种精神失常，而且胡言乱语，甚至呢这个让人感觉到他力大无穷，那我们必须先从第一个地方来判断，他到底是属于精神层面的呢，还是被鬼附的？那要先考量这一个医学上面的或生理上的。第二个呢，我们继续来探讨，就是一个被鬼附的人，他有不寻常的力量啊。在圣经当中讲到，这葛拉森的人呢，他住在这个坟茔里，没有人能够捆住他，就是用铁链呢，也没有办法把他锁住，因为呢，有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这个铁链呢会被他挣断的，脚镣呢也被他弄碎了。我们就发现了这个被鬼附的人呢，他能够力大无穷啊，可以挣脱一切对他的捆锁。但是呢，相对的我们来看，一个精神错乱的人，或是说他在神经病发作的过程当中呢，他有可能也会有很大的力气啊，或者说突然间发狂的时候啊，力大如牛，可是他可以用药物来控制。也就是说，当精神错乱的人或者他发作的情况之下，我们给他一些药物，他会安静下来的，那就表示呢，这个是精神病而不是被鬼附。因为被鬼附的人呢，当他这个凶性大发的时候，就是吃了药物也没办法控制他的，因为是在里面的那个巫灵在做工，也就是魔鬼撒旦在运用这个人的肉体，在发挥他灵里面的一种恶势力。所以呢，对于被鬼附的人，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有一种不寻常的力量，就像格拉森这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他能够断开一切的脚镣这个锁链。好，这是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的。那么再来呢，我们要探讨第三方面，是鬼附跟精神病不同的是，这个人啊，在里头 如果是鬼附的话，他有心灵方面的征战；如果是精神病的呢，就不会有在心灵上面的这种征战，或说所谓的矛盾。我们知道啊，一个被鬼附的人，一方面呢，他会说要这个见耶稣；另外一方面呢，又会求耶稣不要理他。好比说这个葛拉森被鬼附的人，他会跑来拜耶稣啊，是不是？因为他知道里面那个鬼啊搅扰他，他要求耶稣救他。但是同样，他被那个鬼所辖制，所以有一个属灵的征战，要求耶稣不要赶他里面的鬼离开他，那是鬼在做工了。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一个十分矛盾的，是心灵交战的非常厉害的一个现象。那么有的时候，或许精神病患呢也有类似的表现，那也就是啊，精神病医师所说的精神分裂了，啊，他思想上面他矛盾，他分裂了。可是呢，精神病人的精神分裂和被鬼附的矛盾是大大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在精神分裂的病患呢，或者他是同时患了这个妄想症，以为呢有人要害他，或者呢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那我们常常啊听到一些在精神病患这个收容的医院里面，就看到啊去探望一些人的时候，他会突然跟你讲说啊我是某某国家的领导者啊，或者呢他甚至他说我就是上帝啊。当他在胡言乱语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精神是散涣的，他的眼神啊你甚至都感觉到他是茫然的。可是一个被鬼附的人，他讲说他是上帝，他是神的时候，你可以看出他脸露凶光啊，而且呢很重要，就是说在这其中呢一个差异性呢，我们等一下在第四点会讲出他对神的对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也因此呢，就第三点我们来看，这个被鬼附的人他内心是有所谓属灵的挣扎在里面，就他个人肉体来讲，他期盼得到释放，但是在里面的鬼控制他，让他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辖制。好，这是前面我们先讲三方面的特征，让我们来分辨。那么在休息一下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后面的几点。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面对一个精神错乱或者说胡言乱语的人，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判断他是被鬼所附呢，还是所谓的精神病患呢？我们刚才在课题当中呢，我们已经分享了三方面，就是一个被鬼附的人是有巫鬼住在他里头的，而精神病患呢，他是属于精神层面的疾病。另外呢，被鬼附的人呢有不寻常的力量，而精神病患呢可能有的时候发作起来也会力大如牛，但是他可以用药物来控制。第三方面呢，我们说他们的差别性，就是一个被鬼附的人呢，他有心灵方面的征战，就是他一方面会跑去拜耶稣，另一方面呢的鬼在他里面又要求耶稣不要把他赶出去。那精神病患来讲呢，虽然有时候会有精神分裂的现象，但是呢他主要的不会有一个内心里面属灵的征战存在的。那么更深入的呢，我们就进入到第四方面来探讨。因为讲到属灵的方面呢，乍看之下精神病患也会自称为自己是神，是伟大的人物，可是区别最大的不同乃是第四点，我们讲被鬼附的人他是非常抗拒属神的事情，非常抗拒神这方面的事。我们看格拉森这个被鬼附的人， 在看到耶稣之后呢，这个鬼在他里面就对耶稣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句话表明了鬼是十分抗拒主耶稣的。那么因此，如果我们要试验一个人是不是被鬼附着，用这个特征，用这个方式来试验，就能够非常清楚的可以分辨出来了。一个精神病患呢，他不会排斥耶稣基督的圣名，但是鬼附的就非常的明显。当然呢，我们在提出这些事实时候呢，应该是要安慰当事人，而不是用斥责魔鬼的态度来对待这一个被鬼附的人。我们要弄清楚是跟这个鬼在对话，还是跟这个人来对话。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分辨不清楚的时候呢，就会常常在斥责这个被鬼附的人，说他是鬼，那么他其实是一个被害人，他已经被邪灵或者被巫鬼所控制。我们可以从耶稣对这个巫鬼的对话里面就看得出来，当这个人求耶稣医他的时候，是这个人的个人的内心，他自己个人的这个人在向耶稣讲话。可是当转换成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的时候，就是鬼在他里面代替了这个人来对话了。所以在我们的实际的赶鬼的经验当中呢，我们下一堂课第十课会讲到赶鬼之道，但我们在实际的这个服事的当中，我们也经历过，也就是这个人他神志不清了，到底是鬼附呢，还是精神病发作呢？我们问他，叫他说出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或者甚至说他已经是基督徒，可是因为他自己软弱被鬼附的时候，那我们就说你宣告你自己口里面祷告说主耶稣救我。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如果他是精神病患的话，他可以跟着你一句一句的来讲，虽然他对我们所说的这些事物呢，他表现的似懂非懂，有的时候甚至是傻里傻气的对我们又笑又哭的，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说的这番话对他有什么作用，但是他可以跟着讲，轻而易举的照着你念都没关系。但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呢，他的反应就非常强烈了，强烈到一个地步呢，他不仅仅不肯来回应，他甚至会咒诅，会咒骂。前面我们讲这个是精神病患的话，他就给你嬉皮笑脸啊，胡说八道都可以的啊。讲耶稣他也跟你讲耶稣，要祷告他也跟你讲说我要祷告，说耶稣是主他也可以跟你讲耶稣是主。但是如果是被鬼附的人，他一听到耶稣基督的圣名就会有抗拒的表现，轻微的呢他会避开闪避，或者呢做一些特别的一种移动身体，或是做一些特殊的这种表现，转移我们的焦距。如果真的坚持非要这个被鬼附的人口里宣告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他就会出言亵渎咒骂，更严重的这个巫鬼会让这个被附着的人摔倒在地上，甚至口吐唾沫，还有呢昏死过去。那这些种种的表现，我们就知道这是邪灵在他身上做的一种控制，那也让我们更加的能够区别他是被鬼附呢还是精神病。所以从这一点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他能够宣告或者任性说耶稣是主，不管他是真的或是假的，或者说他不是那么的明白，但是只要他能够讲，那就表示呢他没有被鬼附，因为巫鬼邪灵绝对不甘心承认耶稣是主，他绝对不愿意接受，所以呢他会咒骂，甚至呢使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呢身体受到伤害。好，这是第四方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分辨出精神病或者鬼附。那么再来呢，我们还有三方面要来分辨的，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继续第五、第六、第七点的分辨。
我愿意祝你我们满足。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面对一个人他神志不清，疯疯癫癫的，到底是被鬼附呢，还是精神病出了状况呢？我们可以以属灵的征战要求他是不是承认耶稣是主这件事来判定，因为邪灵巫鬼是不承认耶稣是主的，他是拒绝的，甚至会咒骂，会亵渎的。所以呢，这是第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的特征或者分辨的一个方式。再来我们进入到第五点，一个被鬼附的人呢，是能够知道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也就是因为有鬼有邪灵在他生命当中，在他生活里面，因此呢，这个被鬼附的人呢，他可以明白一些一般人不知道的事。好比说这葛拉森被鬼附的人，他看见耶稣以后，他不但知道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他还知道耶稣有赶出巫鬼的能力。被鬼附的人呢，是有这个能力的，他知道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事。但是相对的，一个精神病人呢，绝对不会知道别人的事，也不会去攻击别人不属灵啊，说他有什么罪在他里面。有的时候在赶鬼的过程当中，常常这个鬼要做反击的，特别那些要奉主名把他身上的邪灵要赶出去的时候，这个邪灵不肯出去，他就要咒诅他，甚至责备啊，甚至说赶他的人没有资格，因为他怎样怎样犯了什么错。诶，确实在这种属灵的征战当中呢，一般如果是精神病患者，他根本没有这种属灵的能力的，可是呢，被鬼附的这个邪灵就有这个能力。也因此呢，我们下一堂课讲到赶鬼之道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去赶鬼的时候不是靠自己，可是如果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不够好，我们呢自己的灵命状况不好的时候，往往会成为这个邪灵巫鬼攻击的对象。好，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下一堂课会再谈的。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讲到第五个特征的当中呢，我们可以借着他所表达出来的这种知识能力，就可以判定被鬼附的他明白一些属灵的真理。我们不要以为只有我们明白神，魔鬼撒旦也一样认识神的。好，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特征来明白，来判定他到底是被鬼附还是精神病患。再来第六个我们可以评判的一个特征是，巫鬼如果被赶出之后呢，这个人马上就完全的康复了。为什么？因为他之所以有这种症状或是说不健康的这种情况，因为是鬼在他里面掌控他，而鬼离开呢，顶多他体力消耗的比较厉害，很快就可以恢复的，因为就他身体的部分他是没有疾病的。但精神病患呢却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他长期在处于一种病症里面，所以呢不容易立刻好起来，甚至精神病人需要接受长时期的治疗和服用药物，渐渐的恢复过来。好，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当说被鬼所附的人，他因着我们的赶鬼，因着我们奉主的名把这个巫鬼赶出去之后呢，他清醒过来，那就完全好了。好，就跟没有生过病是完全一样的。好，这是第六个我们可以看出来的。我们从耶稣赶出这个葛拉森人身上的巫鬼这件事情也可以明白，因为呢这个人立刻好了，还可以去做见证啊，见证主在他身上所做的。所以这个是从第六方面我们来看的一个特征。最后呢我们来看第七点，就是巫鬼呢会从一个被附着的物体转移到另外一个物体上。在耶稣赶出这个葛拉森人身上的巫鬼的时候就很明显的，因为那个巫鬼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然后看到有一群猪，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这里有人有意见说，为什么主耶稣要答应他们呢？其实也不是真答应他们，因为最后这群猪呢就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也是永远的灭亡。只是当下这个鬼不知道，他只是想说找另外一个生物或者一种物体来附着。那么在这件事情当中也显出了耶稣的慈爱，因为主宁可牺牲2000头猪来救这个人。这是在属灵当中我们看到主的看见，不是答应了魔鬼，这个鬼啊不能跟主讨价还价的， 主权还是在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那么在这个情况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明白一件事情，精神病患呢不会说他精神病好了，那个精神病的这个好像有一种转移了今天我被医好了，结果另外一个人呢就变成精神病了，这是不会的因为在医学上面来讲也没这种事。但是呢被鬼附的就不一样了，鬼附的今天这个鬼被赶出去了，很可能呢他不甘心，就近又找到一个体质上面比较能够被他附身的，他又进到那里面去了。所以呢我们要非常小心谨慎在赶鬼这方面我们下堂课就是要专门来谈赶鬼之道。那就今天我们讲精神病与鬼附之间的区隔呢，我们就必须在这方面有清楚的了解。精神病不会转移到别人的身上，鬼附呢有可能会转移到其他人身上。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害怕，不要谈到鬼我们就脸色都变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呢在整个的赶鬼的过程当中，或是我们从圣经角度来看，所以能够胜过魔鬼撒旦邪灵巫鬼的权柄呢，是来自于主。在四福音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可以制服一切邪灵巫鬼的这个能力，同样的连耶稣所差遣出去的门徒也有制服鬼的能力。那今天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同样拥有这个权柄，所以我们不要害怕说这到底是精神病呢还是鬼附，我们只要清楚分辨的好，我们就对症下药。是精神病患我们就让他稳定下来，或者透过医疗使他情绪稳定。那如果是鬼附呢，我们就奉着主的圣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将那巫鬼赶除出去。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有的情况之下是同时具有两者的，那这个就叫一个一个对症下药。他有可能有精神病这个疾病，那也同时被鬼附了，所以这两方面都要对付。你不能说我只对付一个，那另外一个东西呢，另外一方面就没有使他完全得到释放。那如果判断错误呢，也常常造成了这个更大的伤害。所以精神病与鬼附有可能是同时存在，也有可能是单一的，甚至有的时候呢两个都不是。那是呢他突然间呢癫狂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下子就恢复了。那也因此呢，我们针对如果肢体有这种不明白的突发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小心谨慎，我们透过祷告我们来分辨。特别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具有这个大能，所以呢我们遇到事情我们不躲避，我们真心诚意的来对付。特别是这个对方啊，不管他是被邪灵巫鬼所附，或者他患了精神病，都需要我们给他鼓励跟支持。因为他是被鬼附的，他一定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他遭遇到什么样的不讨神喜欢的事，我们要他能够完全的认罪悔改过来。而如果是精神病的，受到什么样的伤害，我们要给他足够的安慰跟扶持，帮助他恢复过来。所以针对精神病得医治，对我们属神的人来讲，这不是什么特别的神迹奇事，反倒是我们应该更多的付上代价能够服侍别人的时候了。好，很快的呢，今天这堂课接近尾声了。如果你对于神迹奇事这门课有什么样的领受，或者今天这堂课你有什么样的体验，欢迎你来信跟我们交流。我是袁哲善牧师，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星星